早上平安，请打开圣经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上一次我继续的上一次的分享啊。感谢弟兄姐妹在这两个星期呢，特别的为我在神的面前所做的祷告。我感谢神保守在中国两个星期平安的回来。这时候呢，那个时候在中国那个时候呢，天气是很热的，这个时候更热。那时候我在的时候还差不多是在36到38度，那这个时候是38到40度，天气非常的热。同时我在这个地方呢，安徽这个地方也好像它那边有个大湖，那边有个大湖啊，也蛮潮湿的，所以又热又潮湿又不像我们在新加坡那么舒服，有空调啊。那个培训的地方是没有空调的，所以但是感谢神，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吗？每一单我们看到在考验的时候，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同时呢，他都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时候在这个中国的地方，我就看到神的确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在那么天气这么热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有充足的水分，你知道吗？神就给我们大西瓜吃。那天气越热，西瓜就越大越甜非常好吃，而且贫穷的人也可以吃到，不只是说有钱人才能够吃到西瓜，普通人都可以吃到西瓜。所以你看神多么爱我们，他为我们准备的就是在身边就是这些东西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在冬天就买不到西瓜，因为冬天你不需要西瓜，在夏天的时候你在需要西瓜，西瓜就出来了，又甜又美，真的是感谢神啊。我在那边就吃了好多西瓜避暑啊，能够让我们避暑，的确的，神的恩典我们要懂得感恩啊。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神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只要稍微我们打开眼睛在周边看一看，神所赐给的这一切都在我们身边，我们要懂得感恩。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题目，耶和华对选民的永恒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永恒的。那么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就是以继续上一次我分享的，其实这段经文呢，讲到神的爱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神就在我的题目里面讲到了，神的爱是永恒的，所以他是不会改变的。神爱我们就好像他以前这么爱我们，神的爱在我们身上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也不会因着我们的环境而改变。神的爱是绝对的，他爱我们爱到底，他以永恒的爱爱我们，将我们吸引到他那里去，他神面前来。所以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我们不会因为做得好就让神更加爱我们。其实神爱我们已经是到最大的、最美好的、最完全的，你明白吗？我们不能够说我今天做好一点神就更爱我们，其实不，神爱我们已经到最大了，但是我们应该继续来回应他的爱，但我们的爱继续要增加，我们必须要常常在主的爱里头，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常常有这种疑问，在什么时候我们对神的爱有疑问呢？会疑惑呢？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出这样的问题：神爱我吗？如果神爱我，怎么让这种情形发生在我身上？我们没办法明白，我们以那狭窄的心、狭窄的眼睛来看神那无限的爱。我们的瑕疵的心看到神的爱，本是无瑕疵的，看得有瑕疵，因为瑕疵不在神那里，是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眼中有良目，所以看不到东西。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以小人之心度其君子之腹，就是这一句话。神的爱是完全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完全，我们感受到上帝的爱不完全，所以今生我们要必须求神来纠正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态，使我们能够用神的眼睛，用神的心来体会神的爱。上一次我讲的是讲到过去这一部分，上帝怎么回复他的百姓。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这个先知，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就指路他们的问题的所在，为什么他们会退后，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种背叛神的事，这种羞辱神的事，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于这些的结果，乃是在这些心，在人的心里面，因为人的心是这样才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要对着这些东西来讲，而是要对照这个真正的这个问题的疑点的重点在哪里，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一出了问题，我们一切所做的也都出了问题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谨慎保守自己的心，一切的果效是由心而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先知呢就指路了，神对他的百姓说，我曾爱你们。他们怎么说？你在何时爱我们？他们对神的爱已经否认了啊，尤其当他们面对这个逆境的时候，就开始怀疑神的爱。那么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成为他的百姓，曾为他的百姓行过无数的大事，无数次的大事。而以色列人今天呢，在马拉基这个时候呢，竟然不觉得神爱过他们，他们不觉得他们曾经领过神的大恩啊！今天你是否也把神的爱忘了？你觉得今天神没有给你什么，什么都没给你，神还欠你？就好像当时的这些人，他们问神，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这个圣灵似乎有回应哦，给调高一点， bass 低一点啊，好的啊，谢谢。因为我听到在这里我的声音，我的耳朵嗡嗡嗡嗡很难受。所以他们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神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你是否也在发出这样的问题？只是你不敢口说出来，但心里里头你在埋怨神，心里里头你在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代表什么？弟兄姐妹，当你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特别要注意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你灵性退后，渐渐走向贪爱世界的路途的这种的征兆了。你生病了，什么病？这灵性灵的属灵的一个病很严重，如果你不再去纠正它，不再去解决它，这个病就会成了你的致命伤，到最后你就会离开主。他们把神过去的一切恩惠都忘记了，然后责怪神如今没有好好的待他们。这还是是否也是今天我们的这幅图画呢？我们生活的一个画景呢？他们反复挑剔神的不是作为他们离开神的借口，因为神你不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也不来侍奉你了。神你都不照顾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来爱你呢？这就是借口，这就是理由。你对我不仁，我对你不义，这是我们一般世人的这种想法，包括我们基督徒。今天 求神自己来审查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与神之间有这一类的争论，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记号，表明我们的灵性已经堕落了，我们已经离开神了。不用等到那一天你不在教会出现才是真正离开神，这时候你的心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的心已经离开了神。神给以色列的答复是什么？他们的祖宗以色列从蒙神的拣选，神告诉他们，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你看到吗？他对他的百姓说，我拣选了你，这样的一个事实难道不是爱你吗？以扫是谁？以扫原本是长子，对不对？啊，他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承受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这恩典却临到谁？有没有临到以扫？没有，却临到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人，你们的祖父，你们的祖先。这不是神的爱，这不是我的爱，这到底是什么呢？我拣选了你。当然我们看到以扫未得着这个亚伯拉罕神的福分，当然有他个人的信心的因素，但这些都是出于什么？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当然有个人的信心的因素在里头，但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所以今天我们蒙神的拣选，难道不是神的爱吗？这就是上帝在告诉这个当时的这些百姓，今天也同样在告诉我们，神爱你，所以拣选了你，不是你拣选的神，你知道吗？是耶稣告诉我，是我拣选了你。神的爱不是因为人的表现，今天神的爱不是因为你和我的表现比别人更突出，所以他爱我们，不是，乃是因为他的拣选，他的决定，他的恩典，他的主权，不在乎我们是谁，不在乎我们的背景。今天神拣选我们是因为他那无条件的爱。你来看一看，从圣经的教导，我们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看到圣经，是不是上帝拣选雅各，是不是因为雅各比以扫更可爱呢？这是上一次我给大家发出这个问题，是不是以扫更可爱呢？以扫更好呢？他更聪明，他更听话，他更乖，他更懂事，他更会敬拜神吗？不，以扫也是个罪人。说起话，如果比较起来，以扫呢的心啊，比他的哥哥更诡诈。他欺骗他的父亲，欺骗他的哥哥。他趁人之危，占取别人的便宜。他不择手段，像这种人，怎么能够给得救？但是神却爱他，拣选他。这个你问我为什么，我找不到更多的解释，因为圣经没有讲。在罗马书那里，请大家可以打开到罗马书，上一次给大家读到那一节，9:11，这里圣经就挺清楚的提到了。也是告诉我们每个人，他说双子还未生下来，这个双子是谁？就是以扫跟雅各，他们是孪生的兄弟。双子还没生下来，善恶还没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你所做的， 神拣选了你，不是因为你是谁神拣选了你，乃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两个人生下来，他们都三个都还没分，上帝早就拣选了雅各了。今日的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今天的你和我是基督徒，我们还需要什么？还要寻求什么神施恩的凭据吗？很简单的，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不已经就是神爱我们的凭据了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凭据。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就是神爱我们最大的凭据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我们能得以蒙恩得救做神的儿女，这还不算作为神爱我们的凭据吗？还需要加上另外好处才算为神的爱吗？神眷爱的吗？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耶和华对选民永恩的爱，以眼前就是现在的生活来看神对我们的爱的凭据，以及过后将来他的承诺，他的应许。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以现在的情形，现在的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同样的，神对他的当时的这些百姓，他的百姓在马拉基那个时候，你们看一看，他说你们看一看现在的，你们专顾上看神所给你的，不要看你们所没有，看看你所有的，你现在有的，弟兄姐妹，神对他的百姓这么说啊，为了证明神的爱，马拉基就选择这个拣选的证据，是以色列人可以亲身的验证，他们可以看眼前所发生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注意他们，就是神的百姓，只注意问题，他却没有看他们周边的这些东西，周边所发生的这些东西。第三节我们看，先知提醒他的百这个神的百姓，恶一扫使他的山岭荒凉，他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神要他的百姓说，你们仔细向外观察，便能体会神的爱。你看你们和其他的国家比起来，神怎么样的对待你？当然我们要谦卑，我们千万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来感谢你，我不像示众，他面对这么多的问题，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了，示众你抓到没有啊？明白吗？我们要感恩啊，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千万不要说神啊感谢你，我们不像马来西亚那么糟糕，两只飞机不见了。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保守了我们，并不是我们比马来西亚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比较，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谦卑，但是的确我们要感恩神看顾我们，天天看顾。在报纸报告 我回来才知道那飞机掉下来，新航的飞机才距离很近而已嘛，只是没有遭殃而已。这不是神的保守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好，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一看我们周边的啊、哦，当然以扫就是以东了、啊，以东人就是以扫啊。在关于这个以东被神的审判呢，我们在这边也稍微要提一下，这个先知借着以东呢，也就是以扫，就是雅各的很亲的兄弟，也就是犹太人的他们的至亲啊，兄弟啊，你这件事能够发生在你哥哥身上，你们也特别要小心。哦，这个是 先知的用意，上帝的用意，提醒他的百姓，千万不要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满自足。啊，神怎么样？其实以东人今天会落到这种地步，不是神没有给他们机会，神有给他们机会，神甚至差遣他的先知向他们说一言，提醒他们，警告他们，让他们赶快回头。但是以东人以扫心刚硬，常常凭着血气，因为他们以为他们住在高山上，他们住在坚固的城里头，神拿他们没办法。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去看的话，有个地方叫 Betra， 那个地方就是以东人以前住的地方，在山谷里面，在山崖里面，他们的房子是在山洞里面，高山上面，那个山是红色的，很红色的，那边到处都看见，我的眼睛都红红的，因为都是红泥土的，而且以东人也是红色的，你分不出来，啊。他们以为啊，神拿他们没办法，心刚硬，自满自足。那么神呢，三番四次的差遣他的仆人。你在耶利米书第49章，在那里就看到以西结书35章，也看到俄巴底亚先知也被差遣去，他向他们传神的话，传福音。但是呢，他们心刚硬，神多次的差遣他的先知警告以东人，但是他们却心非常刚硬，拒绝神显出对他们的爱，所以他们非常的狂傲，导致怎么样？你再继续看呢，第四节，他们怎么样狂傲？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且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的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啊，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以东人心非常刚硬、狂傲。神管教他们，他们有没有悔改？没有。神你拆毁没关系，我再重建，我不怕。弟兄姐妹，神在管教你，你是否用这种心来回应他呢？你要听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听啊。神多次在警告我们，我们是否越听越刚硬？有时候听到反而对我们不好，因为我们越听越刚硬。有时候管教是好，但是如果我们不受教，我告诉你，惹来的是更恐怖的审判。就像以东人，神拆毁了他们，给他们警告，他们说不怕，再来，哦，还瞪上眼睛，哦，挑战神，哦，有没有？有些人啊，还跟你，嗯，来了，心呐，当然在心里面呐，美国看过美国人，有些人就是这样哦，啊，刚硬到那种强度，我们也会，只是可是我们不敢，没有表露出来，但心里头就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会成为神所拒绝的人了。以东人呢，就成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神就说：“我要将他们拆毁掉。”到今天，你就看到以东人没有以东人了，全部被拆毁了，已经没有以东人了，在这世界，他们已经消失了。神可以做。神能够对他们这样，神也能够对我们这样。但是今天感谢神，我们却蒙神的怜悯。但是千万千万，心不要刚硬。难道我们不怕神吗？以东人不怕， 所以他们敢如此嚣张。哦，所以神就在我们从这个历史呢里头看到，神允许啊，这个阿拉伯里面的一个民族起来，他们叫做尼巴顿族啊，尼巴顿起来攻击，把这个以东人从他们的坚固的住的地方，他们的堡垒啊赶出来，然后呢，把他们毁灭掉。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受到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要赶快谦卑悔改，不好强嘴傲慢。我们就惹来神永远的恼怒，永远的恼怒，你知道吗？不是一下子耶，是永远的，因为我们心刚硬。弟兄姐妹，继续回到我们，继续来看，在以东人，在上以这个先知借着以东人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的兄弟如此这样，遭殃就是这样。如果你们也是向他们步行，步上他们的后尘，也是同样会受到这样的一个遭遇，同样的结果。因为上帝是公平的，是公义的，他不偏待人。但是感谢神，神怜悯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虽然三番四次离开神，但神却常常伸出他的慈手恩手，带领他们，看顾他们，听他们的祷告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中怀疑神不爱我们，而要求神 给证据我们看的时候，你要回到哪里去看？你要到哪里去看？今天在我们新约的教会，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你要看神的爱，你要哪里看？回到十字架，回到十字架。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神爱我们最大的证据了。如果今天这样的一个证据你拒绝，我看就没希望了。那你将会，如果你今天拒绝神的爱，拒绝十字架的救恩，在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人还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知道神为你死，你拒绝神的爱，那么你继续的拒绝，到最后你将沉沦在地，你将永远成为神恼怒的人，永永远远与神隔绝。所以今天赶快来接受耶稣基督。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不可以拒绝神的爱？恐怕可以。如果你的心没有完全的归服，像降服在神那里，我们可以在表面守律法，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就以为是公义吗？其实这不是公义，公义必须出于我们的心，并不是说今天我不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我就是个得救人。那你的心有没有重生？你的心有没有重生？你的心与神的关系是如何的？你的心与神的话语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不是你表面没有做这些，但是你的心里面呢，充满着很多罪恶，很多的肉体的情欲，世界的东西，表面你却没有去做这些东西，但心里却在里头。但是神看到，神查看人心肺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在神那里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回到十字架面前来看一看，神为了我们背负了我们的罪。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尤其是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他被挂在十字架上， 当我们真心的去体会神的爱在那个十字架上，我相信能够消除我们对神的一切的怀疑。神的爱长阔高深，都在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显明出来了。我们也可以看保罗在以弗所书怎么说，来，请打开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时候，他心里是如何充满着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他在思想，当他写这封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整个心啊被主的爱所充满。他想到神如何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种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写哦，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来读，你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仔细的去思考一下，好，求主自己来光照你，那是最好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刚才我就看到了啊，讲到了，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议定我们，你看到吗？这都是神的爱啊！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一切我们能够得到是因着什么？照着什么？是我们所做的吗？不是，乃是他丰富的恩典。你的拣选，你的义定，你的救赎，你所得的这一切属灵的福气，都是神白白的给我们，因着他丰富的恩典，没有一样是出于我们的，没有。所以保罗在写的时候，他心里充满着感恩，为着这些以弗所的教会，因为这以弗所教会里面很多都不是犹太人，都是外邦人，就好像我们这些不是属于犹太人，是属于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能够在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保罗在写给这些外邦有弗所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他心里充满着感恩。那第二章你再看第一节，第二章，你们是在过犯罪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虚意，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悦的气行，本为什么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哇，改变了，然而这个两个字很重要。我们以前是这样的，本是可怒的，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你看你有没有一直重复丰富，神丰富的恩典，如果神的没有恩典不那么丰富，我们早就灭亡了啊！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有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写到这些，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恩。当你读到这段经文，这些经文的时候，当你真正的明白到你从前是怎么样，今天又在基督里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回应？我们难道还要继续退后吗？我们难道还要继续来怀疑神的爱吗？我们怎么能够这样的冷淡，这样的冷漠来回应神呢？除非我们的心是刚硬的，像以扫那样，除非我们决定做神永远恼怒之民，不感恩。为什么人会凶？为什么人会作恶呢？为什么人会做错这么不好的，就是不感恩的心，对神不敬，不感恩，接下来所做的一切都忘了，都不好了，糟糕了。盼望这段经文再一次能够复兴我们，看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失去的那起初的爱心，但愿神的爱将我们吸引回来，但愿神的爱再次感化我们那刚硬的心。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一定会同意我说的，我们侍奉神有很多的挑战哦，有时候没办法讲给人听，当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侍奉神的道路不容易。每当试探或攻击来的时候，唯一方法叫我们得释放的就是什么？就是仰望主的十字架。就当我们仰望主的十字架，我们重新得力，觉得再苦也值得，因为有十字架的爱。很多时候我觉得很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放弃，什么让我们继续能够走下去，就是十字架的爱，因为神啊无牺牲的爱，因为神的爱是充满着能力，充满着力量和权柄，甚至在神的十字架的爱里面有荣耀，带给我盼望，所以我们继续走下去。在十字架上，当我看到主为我受鞭伤，当我看到十字架主耶稣为我流出宝血，当我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为我流着眼泪，我还要要求什么？不但如此，他为我做这些是要为我预备一个荣耀的未来，我还有什么可求的？我不需要了，再什么证据我都不需要了，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是神爱我们最大忠心，也是神的启示。今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启示，我们应该满心感恩，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我们从神的诫命看见神的爱哦，我们要好好想神给我们这些他的话语，也就是因为要保护我们，神给我们一些诫命并不是要约束我们， 神乃是要保护我们，帮助我们，就好像他说六日你刚工作，第七天你应该休息，这都是为了爱我们，让我们有休息，但是我们却固执要一直工作，不要好好的休息，弄到不只是我们遭殃，在我们周边的人，我们所爱的人以及爱我们的人都因着我们这不肯顺服而受到的连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对我们的信息很简单，今天的信息非常简单，神的话语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明白的，不需要什么到一个很低远很远的地方去取经，也不需要什么请什么人才来这边讲才能够解释，也不需要我来这边跟你们讲，其实神的话很清楚，只要你打开心，神的话就会光照你。今天信息很简单，但对我们其实很重要，也是很需要的。我不是先知，可能你在我们当中呢，有很多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在生活中可能遇到一些痛苦，一些的考验，可能你在怀疑神。在此呢，我希望你和我一同抬头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爱的证据。但愿再一次让我们来仰望主，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得着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得着他。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亲眼看见，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其实这句话呢的意义呢，这先知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现在会怀疑神的爱，但将来你们讲的却是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你将看到我的爱在你们身上是如何的真实，以后你们就要讲，就要改变你现在所讲的话，因为你们说现在神在何事上爱我们，但是以后你们却要看到我的爱是如何的真实，你们却要说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那个时候这上帝的百姓他们要被复兴啊，以这个以东人的被丢弃的受诅咒的情形相反，神的百姓有神的坚固，受到神的坚固，受到神的统治，灵性复兴的时候，就是在当耶稣来做王在千禧年那个时候，你们就要这么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同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记得当这个十二个探子回来报告，向摩西做报告，十二个探子的里面的十个做出不好的报告，还记得吗？那么他们百姓呢，以色列人就起来发怨言说，神啊，你把我们带来这里就是要将我们杀死，我们哪里有可以进去，我们的子孙要灭亡了。神怎么说？既然你不肯相信，既然是你不可相信，那你们就不能够进去。但你们的子孙，你们说你们的子孙不能够进去的，我要去带他们进去。同样的，今天你们说神不爱你，但是到时候你们的子孙呢，就会看到我是如何的真实的爱你们。其实呢，这句话应该有解经家这样的翻译啊，应该是这样，他们说应该是这样的翻译，耶和华在以色列领土之上显大，耶和华 在以色列领土之上，不是境界之外，乃是境界或者领土之上显大，就是神的荣耀要在以色列这个百姓，神的百姓上面，借着他们，借着他们的所住的地方，神在他们当中的工作显为大。以色列人，上帝的百姓，最后他们明白领悟，他们的态度要改变，他们要说，神啊，你的爱伟大，你的荣耀如何伟大，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我希望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再这样讲，我希望我们现在就能够看到了神在你身上如何显出他的大爱，神如何在你，不只是在你生命上，在你的家庭，在我们的国家，如何显出他的荣耀了，他多么爱我们。不需要等到以后再来讲，那太晚了。现在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够去享用，但是因着我们刚硬，我们却不能够享用神所这时候赐给我们的。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西瓜，很简单，很便宜，但是却是很，当我在吃的时候，非常，我的那时候感到非常是吧，那种感恩的心，但我在吃那个西瓜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知道吗？啊，滋味不一样。我在新加坡吃，哎呦，没什么，有时候还埋怨，每次都吃西瓜。在那个时候在那边吃的时候，哇，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神在你身上，他的作为是何等的大。但愿神的圣灵，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来动工。我们的灵命如何？我们是否怀疑神的爱？我们是否退后了？我们需要回来，再次让主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再次让主的爱激励我们，再次让我们打开心来回应他。主啊，感谢你，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你拣选，像我这样一个人你却在创世之前预定了，像我这样的人你今天保守到至今，将来还要保守，因为主耶稣在我们东身上所动的那三功，必要保守直到他回来的日子。神爱你爱到底，他要继续的赐福于我们，因为我们是永远他的，属于他的。所以你看到主的爱，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改变。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赐我们今天这美好的时间，来到你的圣殿里，和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一起的聆听你的话。主啊，使我们的心能够这时候安静下来，使我们能够来回顾、回想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一切。千万不要让我们像当时在马拉基那个时候的百姓，对神的怀疑，对神的爱起的疑惑，导致他们灵命落后，离开叛离主。更让我们不要像以东人，心刚硬狂傲，拒绝神的爱，甚至抵挡神。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肉的心，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新约这个时候、这个时代是如何的蒙恩啊， 因为耶稣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将神的爱清清楚楚地显明出来了。哦，主啊，让我们看看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一切。我们本是可怒之子，然而神你却照着你那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那永恒不变的爱。主啊，让我们懂得来感恩，懂得来回馈主，懂得用爱来回应神。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不感恩的人。我们要在你面前悔改，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这时候就在我们生命里头，在我们的心里面做那改变。我们是如何的不配，求主你赦免，求主你饶恕。我们如此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